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的地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了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摩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真的很高兴，可以再一次我们一起来敬拜。过去三个礼拜的当中，我回到台湾，也经历了一些的病痛，但是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们的带导，在病痛的当中经历了出人意外的平安。当我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想起在不论在日本、台湾、美国或国内，有许多人为我祷告，连为我手术的最好的医生，早上我们一起祷告，手术间一起祷告。手术是痛苦的，也是应该充满了害怕的，但是我却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实在觉得自己非常有福气，活在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里面。基督徒也会遇到各样的苦难和病痛，但是上帝的慈爱和怜悯绝对不会断绝。凡仰望等候他的，我们向他祷告寻求的，他一定会施恩给我们。但是这样的一个应许是有条件的，就是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也就是讲到说你要省察你和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不是说一个人受过洗、决志过就一切都 OK 了，而是你要跟神之间建立起一种门徒学习还有跟随的关系。当你在这种稳固的关系的当中，你知道你的求告神必垂听，你知道你的困难神一定会伸手帮助你。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需要帮助，那么我平常有好的关系的时候，再大的问题都待就不。但是如果我平常不好好去经营这一段关系，只要有事的时候才来找我的朋友帮忙的时候，那是找不到帮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每一天每一个主日来亲近神的那样的机会，那是你蒙福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我能够有平安，并不是因为我有牧师的职分，如果我不敬畏神，我死得比众人更惨。所以今天当我们要一起来思想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一段圣诞经文的时候， 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持续性亲密的关系。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来到世界上是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当我们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与神隔离的那个可怜光景里面，不仅得不到神的祝福，而且是在上帝的那个管教和咒诅之下。然而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让我们经历到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也经历到与神同在的祝福。圣经当中所讲的罪绝对不仅止于道德方面，圣经当中所讲的罪更是讲到一种关系和态度。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有一位上帝，他创造这个世界，他爱我们，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圣经上很花很少的篇幅跟我们讨论到底有没有一位上帝。我很喜欢日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四季分明，我们可以从上帝的创造当中明白有一位上帝，这样的事情不用太多的辩论。就好像我看到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不必去思想他到底有没有爸爸，他一定有爸爸，没有爸爸怎么有他。但是更要关心的是他跟他爸爸的关系是怎么样。因此圣经当中讲的罪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位上帝，但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我们的跟他的关系到底如何。而圣经上启示我们一个正确的关系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尊崇他；第二个就是谦卑的感谢他所赐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很可惜的，人选择了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事，自以为聪明人工智慧，然后却成了愚拙，将上帝的荣耀变成了许多有形无形的偶像。有的人去异教的庙里面去拜那些有形的偶像，有的人却将财富、健康、成功、名利，甚至自己的美貌当作一个偶像。我们不敬拜那个造物的主，却去敬拜那个受造之物，因此我们就开始做各种不义污秽的事情。因此当一个人说他信耶稣之后，他第一个改变就是变成敬畏神和敬拜神，他也懂得要来感谢神。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今天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敬拜的焦点。人一生当中不能够没有重心，没有焦点，但是我们常常会迷失了。敬拜神是帮助我们回到生命应有的重心，就算是基督徒也不例外。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为什么要来敬拜神，就是要再一次的聚焦在上帝给我们生命的焦点。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主题非常的清楚，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这一章考试我答错了，所以被院长叫起来骂啊，所以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楚。人有的时候犯错也不错，就是错过以后就记清楚了。短短的一章圣经有一个名词出现了十次，那个名词就是小孩子。你去数一数看，马太福音第二章总共出现了十次的小孩子，其中有三次跟他的妈妈摆在一起。按照东方人的伦理，妈妈应该在孩子前面，但是很奇妙的，就算这三次也是小孩子在妈妈的前面。这就是提醒我们说，唯有主耶稣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和重心。敬拜是一种降服，也是一种侍奉和渴望。现今的世代，基督徒最需要被提醒的信息，甚至在所有现代化城市的当中，所有基督徒最需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可能又想要侍奉上帝，要追求上帝，又要追求财力。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多少的基督徒说，牧师啊，等我有钱，等我赚够了，等我有时间再来敬拜，再来侍奉。礼拜三的祷告会有一位从河南来的姐妹做见证。有的时候河南的家里就是教会， 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就搬到城市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也能够好好的带领聚会，但是随着事业的发展慢慢慢慢有了变化。他说我赚我的工资300块的时候我11奉献非常容易，我的薪资到3000块的时候也还行，可是当我薪资到了10万块一个月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还有很多房贷要付。慢慢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把追求更好的生活甚至包装成一个，这也是好的见证。后来神让他生了肿瘤，37岁，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画了一个短暂的休止符，提醒他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忙赚钱还是侍奉上帝，渴望真理。敬拜永远提醒我们要面对永恒。圣经上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还要花多少的时间为自己在世上积财宝。上周王瑞传道的分享信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世上为自己积攒财宝都如同建造草木和谐的工程。今天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大公园大博物馆都是以前有钱的人留下来的，连他们的子孙都没有能力继承，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为神的国度摆上的，不论是建造教会，不论是宣教，不论是帮助贫穷，都有永恒的纪念。我这次回台湾认识一对夫妇，神很祝福他们的工作，他们也非常慷慨的奉献，每年奉献的金额大概是3000万日币以上。有一次我聚完会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让我很讶异的是，我们一起吃个200块日元的便当，觉得好香。我们边吃边谈上帝国度的事情，教会的事情。他们有能力去吃最高级的饭店，但是他们愿意选择和弟兄姐妹吃200块日元的便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怕我们的身体遇到了这个癌症肿瘤，我们尽一切的力量来避免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每年身体检查啊，一点点不舒服就跑病院，我们非常注重身体有没有得到肿瘤。但是大布道家格里汉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基督徒若是追求只是追求财富，那么就是他生命当中的是灵魂的肿瘤。你我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我们避免这个必朽坏的身体的肿瘤，然后却拼命去追求那个灵魂的肿瘤。我们害怕身体的 cancer， 我们不怕灵魂的 cancer。 求上帝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唯有当我们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那个为永生而努力的智慧。第二个方面，我们跟来思想敬拜的心态。首先我们来思想两种错误的心态。第一个就是在这里的希律王所显示的，充满了害怕，充满了刚硬，拒绝真理，一再的找借口为自己拖延，存着不信的恶心。我相信有些人传福音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说有一位上帝，你叫他现在下来给我看，在我旁边站好，我就相信。我愿意举一个例子，其实我们人都非常的狭窄，我们都说眼见为凭。当你去一个公司应征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这样的话？你们公司有董事长吗？我不相信，叫董事长站出来给我看看。啊，如果董事长站在这边真是这样，我就进你们公司。恐怕你还没有进这个公司，你就已经出这个公司。第二个错误的心态就是像祭司长跟文士一样，这批人就像老基督徒，我什么都知道了。马太福音第二章啊，博士来朝拜啊，就保持一种冷漠。所以你看文士祭司长他们对圣经熟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不寻求耶稣的，他们不再期待上帝那个活泼有功效的道来对他们说话。他们读完圣经以后就开始闭目养神等待散会，存着一种骄傲的心态，听道而不行道。我回台北的时候有一堂讲道，那天领会的是那个教会天下第一号大刚硬的人，对什么都有意见，对什么都不满，用圣经跟你抬杠。哇，那天圣灵工作，我讲道完以后他上去回应， 一个五十多岁的大教授突然哭起来，他说：“弟兄姐妹，悔改很难吗？”他说：“真的很难，我连跟我太太道歉我都做不到。”哇，你会发现这个有很多时候你听到你知道，但是你做不到，你拒绝上帝圣灵在你心中的带领。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说，当你愿意柔软下来的时候，你愿意处处都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再来看一个正确的心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谦卑寻求的心态。伯利恒那里有一个纪念主耶稣诞生的教堂，非常的宏伟，但是它只有一个很矮很小的门，连个子再小的人都要弯腰进去。这是要提醒我们，要来到这位主的面前，就需要有一种谦卑寻求他的态度。我们谦卑的寻找，就可以寻见叩门的主就给我们开门。我再一次的提醒许许多多慕道的朋友，上帝不仅仅是让你来了解，更是让我们来谦卑服服敬拜的。了解很重要，但是谦卑服服敬拜的心态更重要。第二个方面，要有一种欢喜奉献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诗篇122篇讲到，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的心就欢喜。你来到教会的心态是欢喜还是勉强？小的时候我妈妈很凶，我不去教会的话会挨揍，所以我来到教会那个时候的心态是很痛苦。但是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说，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些博士是有预备而来的，他们在东方看见那颗星，特别的就是要来敬拜。一个在恋爱的人，当他要去约会的时候，一定是有预备的，穿戴整齐，预备礼物，不仅准时，而且早早赴约。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也求主恩待我们，好好的在礼拜六预备自己，少看一点手机，闹钟定早一点，记得一句话，准时就是迟到，准时就是迟到。啊，我们真的是渴望要来敬拜神，早早的预备好，奉献预备好，心态预备好，可以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旧约的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来见上帝，他们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我们也应当献上神所悦纳的各样的祭物。唱诗的时候热情的唱，今天第一首歌说，听啊，天使高声唱，天使高声唱，你低声唱，什么意思？天使知道发生了何等大的事情，我们在这边习惯了。各位，敬拜的动机和你所献上的，远比用什么方式和地点来敬拜更为重要。敬拜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你被神清楚的来引导，被神指示你要做什么事情。明白神的引导是现在一个热门的题目，但是它的答案绝对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你跟神的关系。我11月8号回到台湾，11月10号要主持一个婚礼。婚礼前全身盗汗，心肌梗塞，我吓坏了，新郎新娘也吓坏了，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吓坏了。找了教会的老姐妹，拿了一颗炸药吃了，继续上。但是谢谢主，在人的软弱上显明上帝的恩典和能力。哇，婚礼在那个撑勉强撑的情况下，旁边一个医生站着，怕我随时会昏倒。神赐下的那个恩膏，让他所有新郎新娘的慕道的朋友长辈都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斯巴拉西的婚礼，勉励的每一句话，宣告的每一句话，都有上帝的恩膏。发作以后我就觉得说，我到底是要在台湾就医还是在日本就医？第二天早上我去一个教会讲道，教会的长老说，牧师你今天可以放心昏倒，因为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全台湾最棒的心脏专科医师。在那天早上我认识了他，然后神很奇妙的让我们交换了讯息。礼拜一早上3点钟我再一次发作，先坐救护车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医院，等到天亮我call这位医生，他马上把我转到他的医院给我最好的治疗。在我的祷告当中，神很快就给我答案，一个素昧平生的医生认识18小时就要去救你的命，不是上帝的引导那是什么？ 不仅仅有上帝的引导，生命也被改变，你就会往不同的路上来走。我回来以后听到一个很美的见证，最近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新开了餐馆，他信主以后非常认真的追求，所以有些人到他的新开的餐馆去做家庭礼拜，他的太太站起来做见证，我非常感谢教会，我这先生信主以后完全改变了，性格脾气改变了，感谢神。当你真正敬拜的时候，你回应上帝在你身上的感动，你生命一定改变。最后有人说，信什么都一样啊，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但是宗教不仅止于道德的层面，就是当一个人面对生死和永恒的时候，面对各样的苦难病痛的时候，你到底信的对象是什么，那个结果就大大的不一样。你有平安吗？圣诞节告诉我们一个信息，神将永恒的平安带给我们，这位神是可亲近可求告的，这位神是可以找得到的。如果你还没有信靠主，或者你还在犹豫你要不要受洗，不要再徘徊在门外，谦卑的寻求他，信靠他，让今年的圣诞节是耶稣基督真正的住在你心里的一个圣诞节。我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多年了，面对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好的祷告，主啊，我要像第一次圣诞节一样，我今年要奉献一个你所喜悦的礼物，或者是关怀那个需要关怀的人，或者是去带领一个人来到教会，或是说，神啊，我有一笔特别的感恩的奉献，要来在你的面前做你国度的使用。让我们在今年的圣诞节的当中，一同经历那个敬拜的欢喜快乐。我们祷告。天父，我感谢你，熟悉的经文却是活泼有功效的信息，你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一起来宣扬，除去我们刚硬冷漠的心，赐下谦卑寻求欢喜快乐的心，奉献你所悦纳的各样的祭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